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4月23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川普谈美朝峰会，称朝鲜问题还远无定论。专家分析，朝鲜宣布终止核试验，真心还是假意？美国之音专访，毛泽东为何仇视知识分子？好，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的话题是国际风云突变，习近平新时代开局不利。好，首先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天说，美国在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计划举行高峰会之前什么都没有放弃，而平壤已经缩减了其核武器的发展。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写道，我们没有放弃任何东西，而他们已经同意去核，关闭实验场，并且不再进行试验。但川普承认，他可能在五月底或六月初与金正恩举行的会谈呢，最终结果是不确定的。平壤还没有同意销毁其核武库，也并没有同意朝鲜半岛永久无核化。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天说，朝鲜核问题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川普总统写道，朝鲜问题还远没有定论，问题也许能解决，也可能无法解决，只有时间能够说明。他还说，他目前正在做的工作在很久以前就应该完成。中国称，32名中国游客和4名朝鲜人星期天死于朝鲜的一场大巴车祸。中国外交部说，车祸发生在平壤南部的黄海北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星期一告诉记者，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除了有人死亡之外，另外还有2名中国游客在车祸中身受重伤，中国已派出医疗团队协助救援。中国游客是到这个被孤立的邻邦旅游的人数最多的群体。4月27号，韩国总统文在寅呢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将于板门店举行历史性的首脑会晤。韩国民意如何看待韩朝峰会？我们现在就连线目前在首尔现场采访的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耀毅，你好。
是的，徐波。今天呢，我们在首尔街头呢访问了好几位的韩国民众，那也包括了居住在韩国的一些中国人。那么他们的意见都不一样哦。有一些这个中国人，大部分是并不在乎所谓的朝鲜问题，或者是这个韩朝的之间的会谈。他们都说呢，对政治是冷感的，不感兴趣。但是对于韩国人来说呢，却很有趣的两个不同的现象。有的人是一听到我要问他们关于这个韩朝会谈，马上这个避之唯恐不及，马上就说不愿意接受采访。那有些人只是侃侃而谈哦，那谈到是说，例如说这他认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一刻，认为说这是第一次我们看到有这个朝鲜的领导人踏上这个韩国的领土，因为呢这一次是金正恩要跨过这个板门店的国界，到这个属于韩国这一边的和平之家来做会谈，所以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很重大的大事。那么至于这中国的在这方面的影响力呢，很多的韩国人也告诉我说，他们认为是有的人认为说中国人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在关心韩国与朝鲜半岛的和平，而只是想要利用朝鲜呢来拓展自己的影响力。那如果一旦朝鲜跟韩国的这个关系变好的话呢，反会让中国失去影响力，因此呢中国可能并不会希望现状产生改变。那么因此呢，这是今天我们在首尔的街头跟很多这个韩国的民众所谈到的关于即将到来的韩朝峰会他们的看法。
徐波，那么韩朝峰会呢在板门店举行，请您简单介绍一下目前首尔的准备情况好吗？耀毅。
是的，那我们知道这个在这个到时候的峰会是在板门店举行啊。那目前有很多的媒体都已经到达这个首尔地区啊，准备要来采访这次的这个盛会。那不过呢，在板门店地方是戒备森严哦，在那边是整个从这个星期二开始 明天呢，星期二这个还会有一团的这个记者团到板门店去参观，但是之后呢，这个地方就会封锁起来了，只有这少数的几个媒体，包括这个韩国的主要的这个电视台 KBS 可以在里面做直播跟采访，其他所有的媒体，包括世界的媒体呢，都只能够在距离板门店一个小时之外的高阳市里面有一个记者中心，在里头来观赏这个直播的现场。那么也可以看得出来呢，对于这一次的这个韩朝的会谈，这方面做的保安是十分的紧密。
好的，我们感谢黄耀毅在首尔的连线报道。朝鲜日前宣布，从4月21号起将终止核试验与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试验，并废弃朝鲜北部核试验场。朝鲜还表示将集中力量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那么朝鲜为什么在韩朝即将举行峰会之前突然释放这个重磅信息呢？它的真实意图到底是什么？好，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北京知名朝鲜问题学者邓宇文先生。邓先生你好。
哎，你好。
您认为朝鲜为什么突然宣布停止核试验和弹道导弹的试验，并废除这个核试验场呢？
在我看来其实也算不算突然，因为这个等面临马上这个月底的这个韩朝这个峰会，在以及这个5月或者6月初这个要召开的这个美韩这个首脑美朝首脑会议啊，他这个朝鲜必须要做出一些实质性的这个举动来。我们讲前面讲这个川普曾经发出威胁说，如果要举行首脑峰会啊，朝鲜不单是要承诺无核化，而且要做出一些具体的可看见的一些行动出来。那么我觉得就是说，那么朝鲜的计划借借助三中全会，这个劳动党的这个七届三中全会啊，在这个所谓的经济这个政策转向的时候，宣布这么一个决定。应该来说，他这个停止这个核试验，包括这个废除这个北部的这试验场，我觉得就是说，至少他停止核试验，外界其实是有预期的。应该来说，不是觉得很突然。
嗯。那么您刚才提到，川普总统提出这个美朝会谈的前提之一就是要朝鲜半岛无核化。那么终止核试验与洲际弹道导弹发射试验是不是等同于无核化呢？是不是等同于弃核呢？国际社会应该如何应对这个问题？
是这样的，首先来说，从这个好的角度来看啊，因为如果要无核化，无核化首先第一步肯定要停止核试验。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它就是一个我们可以姑且把它称之为朝鲜的一个善意的这个呼应国际社会的一个善意的一个举动。但是这个停止核试验，它绝对不等于这个无核化一个企业，因为我们要看到这个劳动党的三中全会刚今年宣布停止核试验，它里面还有一句话。这其实它表明了，就是说停止核试验它不等于这个无核化。它里面讲就是，如果就是外界不威慑朝鲜的话，不对朝鲜的安全造成威胁的话，那么朝鲜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国家这个使用核武器等等，不进行核扩散。那么就是无论是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会进行核扩散，首先的前提就是我朝鲜是拥有核武器的。那这样的话，跟他这个停止和这个就是跟无核化，它就是一个完全一个矛盾的一个东西啊。就换言之，我可以停止核试验，但是我不会让我的核武器弃核。所以说，这是两码事。
有国际分析人士就认为呢，说金正恩的举动可能是一种战术性的措施，也就是说，在就朝鲜核武库进行谈判之前呢，让美国处于防御状态，并且麻痹国际社会。那邓先生，您如何看待这种观点呢？
我倒不认为他是说要麻痹国际社会，因为从朝鲜的角度来看，他也没讲这个我已经就是完成了核试验的任务，我没有必要再进行核试验。因为从国际社会来，这个从其他国家有核的国家的这个核试验来看，一般来说进行了5到6度，或者6到7度，也就是6、7度这个上下。基本上也就是差不多，这个核技术已经掌握的比较完善了，包括相关的导弹技术，所以在这么一个阶段的话，那就不需要再进行核试验了。所以从朝鲜的角度来说，从他的技术这个完全，朝鲜自己也说我已经完成了核试验的任务，所以无需再进行试验。这样的话，再加上国际社会的高压的话呢，在这个时候他表明这么一种姿态， 说我要很诚实的来谈判啊，谈判的话，这样的话就至少是说给国际社会这么一个好的印象。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当然也可以看的是朝鲜的一种迂回的一个战术啊，迂回的战术。我先这个宣布停止核试验，来看看再看看外界有什么反应。如果说外界有个比较积极的反应的话呢，那再看下一步怎么走。所以说在下一步的，我们就看马上看这个韩朝峰会，韩国提出什么条件，朝鲜再会出什么牌。
嗯，
最重要的就是下一步的这个美朝首脑峰会，看看川普提出什么牌，朝鲜再会什么牌。这样的话，我们才能最确切的判断朝鲜的这个所谓的无核化，它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怎么样做。
好的，我们感谢邓宇文在北京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中共党内自由派代表人物之一李锐，4月13号，在他101岁生日的那个当天呢，于北京一家医院病房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李锐早年参加共产党，中共建政之后曾任水利部副部长和毛泽东的兼职秘书。1959年被定为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遭到整肃。文革期间呢，在秦城监狱坐牢8年。文革后获平反，出任中组部副部长。近年李锐呢，他曾就当局一些前置言论和搞个人崇拜的做法提出了异议，近日对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所表现的文化层次表示失望。他在病床接受美国之音记者专访时也直言不讳地批判毛泽东的错误。现在我们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采访报道。
中国这个国家啊，没有办法，它是一个什么文化传统呢？这个事情呢，你们比我的要考虑多少，研究多少，知道多少。这个中国这个国家本来五四已经解决了，缺乏什么？就是人权同科学，五四运动已经解决了，
吃饭了啊。
结果又来了一个马克思，马克思是一个那个叫什么才群。是一个空想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所以到中国来就很容易被接受。这个最近不有好几个电视剧是写毛泽东的吗？
嗯，
是吧？叫做什么？什么的生活人是不是什么变化了？叫做。
都不看
。小有四五部毛泽东的电视剧。
嗯。
毛泽东的家我去过，我跟他一起在房间里面吃过饭。那是完全变化了。毛泽东的生活不是那样的。他在长春也不是那样的。我告诉你们，我到他家里去，因为现在电毛泽东的电视剧太多了。他这个人啊，讨厌知识分子。
嗯，
这个你们知道吧？
对，太仇恨。
你们想办法找他出的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和阶级分析》。
嗯，
他的第一篇原文。第一篇原文我看过，怎么讲呢？中国社会和阶级的时候，因为他在北大图书馆呐、工作的时候一个月8块钱，那完全是工人工资， 我只是讲课他去听课，他穿的那个样子不像学生。我是直接问他是哪里来的，他就像图书馆的，他就问护士的问题，护士只不回答，而且让他走。所以在延安呢，我告诉你们，政风运动最开始是最早，那是解决毛泽东第一位的问题，批评王明从周恩来，第一。世界上的第一留学生，第二大学教授，第三大官，统统是反革命。
嗯。
第二，中学教员，总统官僚，办法革命。
大夫来了。
小学教员。哦。
咱们休息休息吧，该吃饭了。
好好，
啊、
我马上，咱们马上。
好不好？
好。
好,
好
啊，那咱们吃饭了啊。
好。
好嘞，好好好，哎，好。
那不叫老
胡同。胡适是第一反革命那个时候。谢谢啊。
好的，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的题目是国际风云突变，习近平新时代开局不利。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美国发动贸易战，打乱中国梦的进程，以关税相威胁，以芯片扼咽喉，美中关系降到自建交以来的冰点。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欧盟27国大使担心中国势力扩张，联名抵制习近平大力推广的一带一路。与此同时，中国周边地区局面进一步恶化，台独势力高涨，中印边界平生事端，澳大利亚也出动军舰在南中国海自由航行。习近平第一个五年任期顺风顺水的国际局面风光不再，富国强兵的大国崛起梦面临空前的威胁。那么国际风云突变，正值习近平修宪取消任期限制的新时代元年，为什么中国威胁论空前高涨？新时代开局不利，会不会损害习近平的地位，从而影响国内局势呢？时事大家谈，我们今天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道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各位好，主持人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们看到美国在经贸战线上对中国发动所谓精准打击，以芯片卡住中国高科技工业的咽喉，中兴瘫痪，华为等其他高科技公司也纷纷告急。那么我首先请问纽约的胡平先生，这一招呢似乎验证了美国发动贸易战的目标就是针对中国制造2025。有人说呢，这是事关美中谁啊来引领下一次工业革命浪潮的这样一场决战， 美国已经下定决心了。那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次中兴公司受到美国制裁，实在是自作自受。美国的做法，它的公正性应该是毋庸置疑的。就事论事的看，就算没有中美贸易摩擦这个大背景，那么中兴公司受制裁这件事也会发生。那孤立的看呢，美国的做法无非是照章办事，所以不一定有专门针对中国制造2025计划的这么一个特殊的动机。那么问题就是这件事正好发生在现在，它是不是巧合那姑且不论，但这客观效果是很明显的啊。它一方面就说明美国确实想阻止中国在高科技方面赶超，另一方面也说明呢，中国试图在高科技方面赶超美国，是采取的这些不守规矩、不讲诚信的这种恶劣的方式。所以这个就不是简单的所谓信息底德陷阱啊，一个老的强国要压制新的强国，这是讲规则反对不讲规则啊，这也不是个简单的在下一次工业革命浪潮谁来引，哪个国家来引领，是美国还是中国？这关系到是哪一种国家来引领啊，是好的强国还是坏的强国？那么现在最新的消息呢，就是美国财政部长表示，可能要访华，那么对这个双方达成这种协议抱谨慎的乐观。另外呢，中兴公司也表示，也做出了种种表示，要采取措施。美国商务部呢对此也有些回应，这就是说，在中国方面做出一些让步和改进之后，这个前提之下，美国可能会减轻对中兴公司的制裁。美国对中国这场贸易战也可能就是雷声大雨点小啊，因为美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果发生这种事情的话啊，那当然，但是即便是这个结果，那也仅仅是第一个回合的结束啊，这种态势已经是非常明显。那就像你刚才提到的，美国确实已经下定决心，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老强国要防止新强国的问题，更重要的它是个要防止劣币驱逐良币的问题。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啊，打击中兴呢，看来的确打疼了中国。我们从最近几天网上铺天盖地的这个愤怒啊、哀伤啊，还有反思，当然了，还有幸灾乐祸和嘲讽，就能说明这个问题。那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就是一个是从全球生产链的角度来看，就是中国制造的产品其实离不开世界各国的先进技术，无论是汽车还是手机啊，各种的这个电子设备啊，我们这点已经看得很清楚。就是全球化作为这么一种发展模式啊，所以它的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会影响到中国。那么当然现在这个网络上现在大家议论非常多的，无非就是这个中国芯片这一点，就是国家投入了上万亿来开发芯片，但是啊，这些钱都打水漂了，都被各种假的项目给骗走了。那么这么多年，就是说在这方面中国还是非常的落后啊。那么这一类的关键技术确实是打击2025这个中国制造是非常精准的打击。这就当然也有一些议论说，哎，这个以后买车便宜了，更有一些福音就是说今后这个癌症药这个零关税了啊，这些其实本来都是政府应该兑现的事情或者应该做的事情，但是为政府为了一点这个关税上的这个利益啊，就不肯这个让利于民，才造成今天这种局面。那么当然现在我们看最关键的数据，就是中国三月份的出口已经下滑了这个2.7%，进口增长了14.4%，这个贸易已经转为逆差，这点就是这是一个很明白的数字。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到去年年底，我国这个居民的 存款增长率首次转正为负。
嗯，
也就是说，原来中国政府拿出来花这些钱，拿出来造的这些钱，很大程度上是靠这个，这个居民的这种高储蓄，来补贴这些个各种的维稳经费啊，各种的这个军费支出啊，各种的养着这些国企啊，现在养不起，老百姓养不起了，民不堪命。
嗯，
这个其实都是危险的拐点，就是这个用这个是看前院副院长这个李阳的话说，他说这个我们不怕企业负债，也不怕政府负债，怕的是居民负债。
嗯，
整个经济增量只有靠中央放水了，说明这个经济已经高度不平衡了。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打击可能这个，以前我们谈到，我说这种不管中美贸易战以什么样的这个，后果来结束，但是呢，长期来讲，就是中美这个贸易和中国与世界的贸易，这个格局现在必须，就必然会发生改变。
嗯，
这种改变必然会影响到中国政府的，税收和财政。
嗯，
这才是中国政府最害怕的问题。所以今天啊，这个4月23号，政治局刚刚开了会，开了会呢，其实我们注意到的，你观察到的就是，一个是，官方对于完成全年经济目标的难度的判断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而且这个操作方向也发生变化。现在以前一直是讲这个要调结构，现在呢是更强调要注意扩大内需，也就是出口不行了，那现在就要靠内需来消化这些产能这些产品，那这些呢恐怕不是短期内可以完成的事情。
嗯，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一次这个后续的麻烦真的来了，还而且还不少。谢谢。
好的，看来这个美中贸易战呢确实给中国经济造成的影响是不容低估的。那么不仅美国在反击中国的经济和势力扩张，欧洲也做出了同样的表示。近日呢，我们看到欧盟28个国家除了匈牙利之外，他们国家驻北京的这个大使呢联名宣布抵制习近平大力提倡的这个一带一路。那胡先生，我请问您怎么看这个问题？这是整个西方对中国态度和立场发生转变的一个信号吗？
应该是啊，就算这次还不是，那么我们可以肯定接下来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这次欧盟27国对这个中国的一带一路提出这种严厉的批评，认为它不利于自由贸易，偏袒中国的企业，那这件事情呢当然影响非常大啊。我们知道一带一路本来它因为涉及到这个欧亚地区的这个地区的这个经济发展安全，还有这个地缘政治，那么可以想见呢，这个“一带一路”的推行，它不但会这个增加沿线的国家对中国经济的依赖，而且呢，它也可能扩大中国在这些地区的政治的影响力啊。那几天前，我们看到中国的国防部长在巴基斯坦讲话，就说中国的军队要为“一带一路”提供安全保障，这就是说明。这个中共的一带一路不单单是个经济的扩张，而且也是具有这个军事扩张的这么一种意义在里头。那么可想而知，这个当然会引起西方人的这种高度的警惕。而且这个所谓一带一路它是一个问题，现在促使西方态度发生那个重大变化还有很多很多的因素，包括中国在这些西方国家的这个所谓渗透的问题啊，这些也是他们这个引起这个广泛关注的事情。因此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就和美国这现在对中国采取一种那个和先前那个大不相同的更鲜明的这种立场一样，那么整个西方对中国的态度都在发生一种根本性的变化。
嗯，好的，那么我现在有一位翻墙不爱国，爱国不翻墙。这位网友呢，他回应刚才胡先生的观点，他说欧美国家一直有亲中派和反中派， 他说在亲中派当中呢，大部分也是希望对中国施加影响，让中国逐步实现民主，而不是支持中国的独裁政权。那么习近平取消任期限制和其他的疯狂做法让亲中派感到失望，亲中派也就改变了立场。那我来接着请教张先生啊，这个国际形势风云突变，我们看到习近平第一个五年任期顺风顺水的那个风光不在了，美国、欧洲、印度乃至澳大利亚都以警惕的目光注视着中国，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在差不多五年以前吧，这个有一位这个政论家，现在在美国的这个李伟东先生，他提出一个观点，就是说这个中国的领导人想要建立一个红色帝国，一个世界性的帝国。那么后来我也曾经谈到，我说这个一带一路其实就是承袭了毛泽东的输出革命，只不过呢由输出革命啊变为输出资本。那么现在实际上就是中共他以托这个一带一路呢啊还有这个人民币的国际化呢，我觉得他正在实现就是他们的这个红色帝国的构想啊，这个所以现在我们看去年的达沃斯论坛上，这个习先生有一个很煽情的讲话啊，那实际上就是中国正在争取做经济全球化的领袖啊。那么他讲的话的内容来看好像也很有普世性，但是呢这个从行为上来讲，我们看到的就是中共的这个言论和他的这个做法是相悖的。去年最突出的一个事件就是刘晓波事件，刘晓波身患绝症啊，居然就不能够保外就医，一直把他关了。这个在实际上在世界各国看来都是非常不人道的事情，而且各国的政治家啊，这个政治领导人为此都向中国交涉，但是中国一意孤行啊，中共一意孤行。再有就是叫世界政党大会，实际上这个也使得世界各国啊，尤其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这种就是政治上的扩张啊，发生了警惕。所以实际上我觉得转折点有可能是在这个世界政党大会上，然后再通过十九大啊，这个进入新时代，以及这个啊十九大的这种啊就是人事上的安排啊，不安排接班人，然后两会到今年两会的修宪呢又没有这个，又把这个啊这个国家主席的任期取消，这些呢可能都使世界各国怀疑，就是中国可能将要出一个独裁者。我觉得这些可能都是就是造成今天困境的一些原因啊，就是你自己的所作所为啊和你的言论和你的言论和你的行为不符啊，那么这个呢就很让人怀疑。再有呢，我上次也讲到，我说这个基督教文化遭遇这个中国谋略或者是孙子兵法这一套，就是总是搞这种兵不厌诈。就是这个中国搞政治啊，他这个诚信完全没有，完全是以这个使诈，这毛泽东的这一套使诈，说一套做一套，这种东西一开始可能人家会相信，但是时间长了你的信用就没有了。所以我在2009年我就讲过这个话，我说公信力的丧失是最大的危机，但是共产党他听不进去这种东西。他们认为就是他们玩的这一套有效，但是呢非常的短视，他们只是短期有效，从长期来看现在到了一个就是众叛亲离没有朋友的这么一个阶段了。这个是咎由自取。谢谢。
好的，那么一位叫贾许的这样一位网友，他回应张立凡先生的观点，他说一句话， 有人权并且富强民主自由的中国不会对美利坚有威胁，但是一个专制独裁、民粹主义有抬头倾向的中国呢，是会对国际规则有威胁的，这是有历史写的教训的。我们再来接电话，听听听众观众朋友们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看法。河北的贾先生，贾先生你好。
啊，你好，你好。
嗯。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先回答一下张立凡先生所说的问题。张先生，希望你不要担心。在实际上是在80年代，84年、88年左右吧，哈、啊，那个邓小平的二儿子邓子方，组织一些人已经制定好了一个中国路线图。估量在那个是2022年左右吧，中国可能是实现民主。那个我们呢也希望那个习近平先生能够记住当时在80年代所做出的许诺，
嗯，
能够引导我们中国能够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好的，
我们也向习近平主席保证，是只要是他能够为我们开创大业，就是非婚生的习近平家族的男性也可以成为未来的第三共和国的第二任或第三任的总统。
好的，谢谢河北的贾先生。看来贾先生还是一位消息灵通的人士。天津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觉得首先那个西方的先进技术啊，都是通过二战，什么德国呀、什么日本呐、美国呢，都是通过二战互相厮杀抢夺来的，根本也不是什么自主研发过来的。首先，然后那个，这大国之间的博弈绝对不是一时的长短，这风云变幻，谁主沉浮，说到底啊，还是做到最后的人说的算的。
好的，
豪强的时代刚刚开始。
好，谢谢天津的王先生。我们再来看看网友的评论，我选读一下。Edwin Chen 这位网友说呢，中国威胁论呢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一方面，中共通过不公平的贸易抢夺美国的工作机会，使年轻人长期失业，这加剧了美国的贫富差距，造成了美国的贫富对立和分裂。绝望的美国年轻人抛弃美国梦时，这意味着美国的灭亡。另一方面呢，中共通过不公平贸易积累巨额美元，并动用美元购买美国军事技术，实现技术的追赶。一旦美国因贫富差距爆发内战，就是中共真正的崛起，但这意味着人类的灾难，历史可能向前也可能向后。同事这位网友说，其实美国乐意见到一个强大的中国，因为那样中国可以一道维护世界和平，但中国不幸被中共窃取70年，中共带着13亿人民和文明为敌，不遵守世界现有的规则，危害世界。所以美国作为文明世界的领头者，必须要和中共这股力量抗拒下去。竹林七贤他说，搞终身制复辟毛的党天下，这是一针让国际社会的猛醒剂，习才是真正的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们接着往下讨论，然后我们的这个两位嘉宾在下面的讨论中会逐步回应网友、听众、观众们提出的问题和评论。中国方面呢，可能在做各种反应的准备。我是说呀，就是国际社会这个风云突变，中国也在做相应的准备。其中之一呢，就是宣扬习近平丰功伟绩以及大国崛起梦的一个宣教片，厉害了，我的国突然停演了。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动向，我们今天分析一下这个动向。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停演这个说法好像不一定确切，我不太清楚了。因为听说好像有的地方还在演，另外央视也在放。不过那个舆论的风向确实发生了很重要的变化，这个是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在此前，那舆论这个国内的舆论几乎是一边倒啊，歌功颂德，一副这个虚焦之气甚嚣尘上啊。那么都好像中国就是已经成了世界第一强国，已经全面的超越了美国，所谓厉害了我的国嘛。那当时主要是这么一个气氛。就在两个星期之前，我记得脸书的这个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在国会作证，那议员就问，说你从一个大学 苏社一路走来成为世界巨头，这种事呢也只能在美国发生吧。在别的国家，比如说在中国就不可能吧。扎克伯格当时就说，哎，说中国也有些很厉害的这个网络巨头。那么这段话呢就被在这个中文，在国内中文的媒体上啊，以及海外的一些亲中的亲中国的媒体上呢，那反复的播放，那就证明你看中国在这个技术创新方面啊，在创业创新方面也是可以和美国这个并驾齐驱了等等等等。但这次这个制裁中兴那一下子就打回这个原形，大家一下子发现其实中国在这一方面在核心技术方面还非常非常的这个不足。习近平前两天讲话也谈到问题，谈到这个要发展这个核心技术，说核心技术是这个国之重器。那么其实我们看到呢，你中国现在大家都知道，中国这个因为没有这种那个高端的这个芯片，其实在很多看起来取得很大成就的一些领域里头呢，仍然是它的最关键的技术还是在美国，在西方人的手里。那么这种差距就变得就非常非常的清楚。而且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呢，这里的差别它是不是一般的差别。你就算中国有了自主研发的这种芯片，那么这种差距依然存在。因为毕竟别人是第一个发明出来的，是无中生有发明出来的，你是看见别人有了自己再独立做出来，那已经是第二次发明了。那个它严格意义上讲，它已经不是发明了。那所以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呢，在这种具有这种原创性的发明方面，那这个中国确实和西方和美国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而这种差距呢，它是牵涉了你各个方面，包括你的教育啊，你的制度啊等等。它不是说你国家这个政府有了更多的投入就可能解决问题的。事实上，就在芯片研发上，那个中国政府这个投入的资金也不可谓不多，但是呢效果很差。那其实跟这个都有很大的这个关系。所以我觉得现在它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它多多少少引起了，哪怕在一些官媒上都引起了对这个所谓这个中国这个崛起，中国已经这个成为世界这个强国这种这个说法的一种一定程度的一种反省和检讨。另一方面的其他那个来自其他方面的一些批评当然就更多。这从就这点而言呢，我想那个因为这些在这种反省和这检讨中间呢，也有一些就是能够比较深入的触及到制作的问题。这就像刚才好几个网友也谈到的，现在美中之争并不是一般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老强权和新强权之争，更重要的呢，它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观的竞争，它是两种不同制作的这种竞争。所以这个我觉得是至关重要的。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张先生啊，还是厉害了我的国这部宣教片是不是停演了？正像胡平先生刚才说的那样，有点扑朔迷离。那么张先生，您在中国国内您可能了解更多的情况，厉害了我的国这部宣教片呢究竟有没有停演或者有没有下架，可能有种种原因，背景也可能相当复杂。张先生，您了解其中一些内幕吗？
一开始我就是看到网上有一个所谓这个通知，好像是就是说要把这个是给腾讯视频的通知，说是要下架。当时我也信以为真，后来这个也有网友说恐怕这个消息不实。那么我看了一下呢，好像是一些个练功媒体他们在这炒这个事情。后来我就自己又去检索了一下，我发现我能检索到。然后呢，一开始我还以为我检索到的是不是就是宣传片，然后我又仔细的，今天我又仔细检索一遍，我发现我能够看到全部的这个全套的片子，我都可以从网上看到，所以这个下架的说法恐怕是不确切的。那么但是对于这个厉害了我的国的这种吐槽和反讽，其实也其实一直没有停止过。所以有的网友就把这个就是谐音了，把这个厉害了我的国就说成你害我的国，那么当然这个谁害的谁知道。现在就是中国处于这么一种目前的这样一个这个处境的话，不管发生不发生贸易战，可能这个最后 啊，这个中国经济啊，或者中国出口下滑的这些个负担，这些个后果，可能都会转嫁到老百姓头上。啊，如果说这个这个进出口的这个顺差减少了以后，那么会不会开征这个房产税啊？会不会在其他方面再找补啊？我想这些都是大家需要关注的问题。那么还有就是说，这个现在这个一方面中国又打这个全球化的旗号来反击美国的所谓贸易战，或者叫这个贸易口水战，但是你中国的全球化究竟做得怎么样呢？啊，你这个全球化是要搞公平贸易，不能够违反规则，不能够偷窃别人的东西。但是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国的这个执政党和中国的公司不守规则。所以这一次这个像中兴事件，中兴事件的前因后果啊，到底为什么会产生中国人啊？这个你要说一些爱国者，他们说哎怪中国，这个没有中兴公司没有保好密，没有把做的猫腻这个严格的保守秘密啊，这些或者说认为美国对中国的处罚太重，那实际上不是这样的问题，实际上是你中国的中兴公司自己向这个伊朗出口。啊，出口这个美国由美国这个芯片的手机会造成的这个后果，那么这个本明显是违反了规则的事情。
嗯，
那这样的事情啊，究竟这个是公司行为还是背后有政府行为，这个现在目前也是众说纷纭，很难判断。但是现在有一点，我觉得可能如果说美国对中在芯片这个问题上对中国就是继续打击的话，
嗯，
可能后果会相当的严重。
嗯，
因为它可能涉及到的不仅仅是中兴公司，还有华为公司啊，还有阿里，还有其他很多就是中国的半导体行业和通信行业可能都会连带受害。这点呢，这个中国发改委的一位这个研究员，他有这样一个报告，已经谈到，就是说中兴的违规给这个政府企业，其实中兴也不是什么民营企业啊，就是一个军方企业。中兴和华为其实都有一定的这个军方背景。
嗯，
那么他们的这些个行为，其实造成的伤害是对整个就是中国这方面通讯和半导体行业的这个伤害是非常大的。而且现在就是说这个技术的更新是日新月异，一旦你的芯片断供的话，可能有很多问题会发生，比如你的军事装备上的这个芯片，比如你的防火墙所运用的这些个芯片和其他的这种高技术的部件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它都影响到这个技术或者这个整个这个项目的升级的问题。
嗯，
我觉得这个后续的麻烦可能对中共来讲是一个非常头疼的事情。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呢网友的评论呢，有些对我们嘉宾的意见呢表示赞同，有些网友呢不赞同我们嘉宾的意见。我给大家读两段啊。高伟他说，中国威胁论的抬头呢，说明习确实做出了一番事业，不然中国不可能成为别国眼中的威胁。然而芯片方面的制裁是打蛇打到了七寸，中国面临的困难是前所未有的巨大，连官媒啊都持悲观态度，未来五年中国危机重重。乐乐这位网友说，贸易战的确对中国调整很大，中国和当年日本很像，现在的中国经济总量也正好是美国的 60%， 唯一不同的是中国有庞大的内需市场，如果不能和美国和解的话，中美肯定都会受到重大伤害，但是中国的确损失更大。不过如果能把这个作为中国内部改革的一个动力，加快自我创新能力的改善，可能会使损失大量的外 可能会损失大量的外汇储备，但是美国也应该明白，如果将来那天中国制造不再需要美国市场的话，中国技术不再需要美国芯片的话，中美关系更会渐行渐远。再来听听这个听众观众的说法，接电话，湖北啊，对不起啊，河北的庄先生，庄先生你好。
哎，你好，啊，主持人和嘉宾你们好，我今天想谈两点啊。第一点呢，就是说春节期间呢，就是庄民呢写了一篇悼念八九亡灵、埋葬沽名钓誉这篇文章啊，就是说现在发在文学城，昨天这个给发布在首页啊，就庄民希望海外的这个民意名流啊，面对庄民的另类观点，采取积极的态度啊，可以回应一下，要敢于接受新理念的挑战。同时呢，为了建立不同观点的一个交流环境啊，因为庄民感觉这个在国内也好，在国外也好啊，中国华人啊就一直缺少一个理性交流的这么一个环境，所以呢，希望美国之音等西方媒体呢率先转载一下庄民的这篇文章，供大家批评，共同提高认识。
好的，
第二点呢就是，
我们谢谢河北的庄先生，庄先生对不起啊，我们这个时间呢这个很宝贵啊，请每一位听众观众们发表观点的时候要简明扼要。我们继续来接着我们的这个话题的讨论。我们看到国际局势的恶化呢，现在恰逢是习近平新时代的元年，开局不利，这恐怕对习近平不是一个好消息。您看到胡先生？
这对习近平当然不是好消息，可是习近平没有理由抱怨，因为很大程度上就是他自找的啊，就像刚才张立凡先生已经谈到啊，那么现在西方像美国对中国这个改变态度，适合中国自己的做法，尤其是习近平上台五年来的很多做法是密切相关的，包括在今年三月两会，那习近平确立了这个毛泽东式的个人独裁，更是使西方就是彻底打消了先前的这种幻想。你按说，就算你中国这个随着你中国国力的增长，你没有变得更自由、更民主，那么照一般人想，你总会在统治上变得更至少更宽松、更宽大一些吧？可是我们看到的是呢，他在这个打压异己、打压不同政见方面呢，做的比以前还更严厉、更严酷。刚才张立凡先生也举到像刘晓波这个一些很这个很重要的一些例子，所以这就不能不让这个。还真是普世价值的人，那感到紧张，感到警惕啊，那从而呢改变这个，不得不使西方这个严阵以待啊。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那么习近平元年所面临的这种开局不利的局面，正好是他自己所做所谓的一个结果。就像我们刚才一再强调的是，他不是一般的就是老强国和新强国的之争。你像二战之后。美国这个新强国取代了原来的老强国英国，那么这种取代转换过程就进行得非常平稳，风平浪静。而你现在之所以显示出这么紧张，那当然就是和你中国这种崛起，它是一种在一党专制下的一种崛起，它是公然的对这个普世价值的一种蔑视，因此才造成这么这种紧张。那这种紧张局面呢，我想他也不会由于中共方面哪怕是做一些很局部的一些他许诺过的一些改革就能做到的，而这需要从制度上的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好的，那么我来继续请教张先生啊。外界评论呢说习近平这个人好大喜功，喜欢登高望远，引导世界潮流。那么现在出现这种不断恶化的这个国际局势，那会不会有损习近平的这个威权和声望，从而影响国内局势呢？张先生。
这个问题我觉得需要拭目以待，因为此前我们也这个谈到，就是一个领导人的权力和他的能力需要匹配。如果他的权力超过了他的能力，那么如果他的判断发生了失误，那么就有可能有非常严重的后果。特别是像这个中共十九大所确立的这种体制，实际上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缺乏纠错体制。一旦这个领导人的判断发生失误的话，那么接下来就是这个体制机器的惯性就会把这个失误，一下子会发挥到这个极致， 所以我们看此前已经有过几次这样的事例，比如说北京市的驱赶这个所谓低端人口啊，所谓净化这个天际线呢 然后这个还有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也是如此，就是一做就过头，一过头就会这个出很大的纰漏，那这种情况可能还会再继续，因为现在中共这个体制啊，它一旦树立一种不容置疑的绝对权威的话，它就很难有人再能够正常的发言。所以呢，这个也关，就是也联系到就是我以前谈过的，就是领导人的资讯的问题。
嗯，
我一直认为领导人没有这个没有正常的渠道啊，或者经常性的日常的渠道来获得准确的资讯，所以他可能不知道这个人们啊，国内的人们和世界各国的舆论是怎么来评价自己的啊。当然我也注意到最近这个英国金融时报发表了一篇这个报道，他说这个习先生啊，这个特地在一个外交场合解释了他自己，这个他说自己并不是要搞终身制，
嗯
啊，在他这个健康出问题的时候啊，这个他是会退位的。那么这个我觉得有可能是他已经感觉到了这个舆论对他的批评，只不过呢这种感觉来得太迟了一些，所以现在目前啊，就是说他本来已经是他在上台以来啊，应该说呢他也是雄心勃勃，很想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领袖，也很想做出这个不世之功业，比如说能够这个实现两岸的统一啊，能够成为这个经济全球化的领导者呀，他很有这样的冲动。但是呢这个他的知识和他的这个格局可能对他造成了很大的限制，所以这也就是李瑞先生所说的那些个批评，现在我们看来确实很有道理。那这种情况我觉得如果他不能够这个顺应这个时代的潮流，如果他坚持就是中共这样的一种和人类文明和普世价值相悖的这样一种体制，而不做任何改革的话，那么我觉得不仅仅是他个人这个会就是说也许有一天他就没有办法继续履行他的这个他的这个权利，而且很有可能就是连带着是这个中共的政权从此呢就是由于他的这种犯下的颠覆性错误，最后导致中共政权彻底失败。这个呢我们是可以期待的事情，就是可以通过今后的观察来看到，如果他不改变的话，就是这样一个结局在等候。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回过头来看邓小平的这个韬光养晦与世界接轨的这个策略呢，可能似乎可能更有感触。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现在到了可以高调出头为世界提供中国模式引领世界潮流这个时候了吗？我们这个问题呢很重要，但是呢没有时间讨论了，下次我们会专门找一个时间来讨论。好，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啊，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和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中国公民申请信息公开为什么这么难。好，欢迎收听收看，另外呢也要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这小时的